我们更应该，我们要懂得要有智慧哈，大事化小，把许多的闲言闲语来替对方解释一下，好，然后让大家呢都互相能够随喜赞叹。我们要有这个稳定团体的能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发挥一个能够稳定这个团体的能力，让大事化小的智慧我们都要有，好，这才是真正的修行人。所以我们这个，但是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要有这样子的人存在啊，哎，那也是，那个要有众生的福报啊。好，所以我们常常弟子相不够，这个日常法师常常讲说，我们这做弟子相很重要，好，弟子相很重要。那么这个弟子相如果没做好，就算佛菩萨来教我们，我们也会把佛菩萨给毁谤走了。就算佛菩萨亲自来教我们，我们可能也看不出他是佛菩萨，我们这个弟子相也容受不了这个善知识清净的法。所以我们一定修行的开始得懂得先啊谦虚自己，忏悔我们自己的业力，凡事呢要懂得先惭愧自己，好啊，我自己智慧不够啊，个人啊，那个就是这个法义上了解不够，这个贪着啊也啊业障都很重，那我们要常常有惭愧忏悔之心，然后慢慢的礼佛拜佛，深入经藏，听经闻法啊，长期熏修，我们的业障习气才会慢慢的消除。一定要有这个长期熏修。长期熏修一定要有一种精神，听法无有疲厌，听法要没有疲厌。这个没有疲厌意思是，啊，师父啊，这个我听过了，我不用再听了。哦，不要这样想，要反复一直听，反复一直听。好，这个很重要，听法无有疲厌非常重要。你同样的东西哈，你一定要懂得反复的一直去听。像这个阿难，这个佛陀有一次，好，有一次他背痛，痛到阿难帮他敷这个床啊，把床敷好，好铺好，然后佛陀呢就躺下来。然后跟阿难讲说：“阿难啊，你讲个无常法让我听。”哈，阿难就很好奇啊，佛陀这个你都懂啊，你都知道，为什么我还要讲给你听呢？啊，佛陀就讲：“听法无有疲厌。”你看佛陀本身都这样，听法无有疲厌。你不要说啊，这个，因为我们一定要反复的这个种子哦，反复的一直种，一直种，一直种。这个众生业力哦，这个惑业苦的那种众生哦，他那种，我们这个一定要经常听经闻法，让我们身心哈一直处在法义当中。久而久之，智慧，你听一次、听两次，跟听第三次又不一样哦，到第四次、第五次。你反复的一直在听过，又不一样。我车上放了一个录音带哈。有一次有一个居士送我到台南，开车帮忙载我到台南。啊，因为他有时候一两个月载啊，有时候发心载我一次。然后有一次他载我说：“师父，你这卷录音带3个月前都还放着，怎么现在还在放？”这个一个法师的录音带，我还是不断还在听。啊，我说这个真的是要听法，要因为我很欢喜听，要常常的哈，要听一次、听两次、听第三次。我那个大概听20几次了，啊，我们就这个每次听我的感受就是不同。这个众生的那种哈，因为你在这个娑婆世界哈，太多的染污境界，你什么考验都来，那么什么考验都来，你要有个习惯性， 习惯性让你周遭处在乏役当中。比如说你煮菜，哦，不说，比如说你或者是你就一句佛号念在，你做什么事，一句佛号念在啊嘴巴里，或是呢，啊，录音带就这样听啊，你不管是耳机或是放在旁边听，啊，现在人生活要你正经八百的坐在那里听，恐怕也不容易，可能你就会边做事情边听，边做事情边听是有点总是啊，总是说啊，能够正经八百听是标准，比较好了，100%的标准。但是呢，现在呢，你能够边做事边听就算不错了。好，所以我呢也能够好，能够让人家说啊，你至少你旁边录音带有放，然后呢常常的啊一直保持的有在听，你即使在啊做什么事情，你呢录音带呢要经常的放在耳朵里，然后呢有机会这个闻法哈，一直保持的闻法，你要闻对法，如果闻对法你的进步会很快，然后那个行闻呢也保持的有在做，一定要这样经常保持这样，不然的话很可怕的呢，这个到往生的时候是那夜啊，就是这个算总账，我们说一生的过去生所有业力都在往生的时候算总账，那才可怕。那这要靠什么呢突破呢？一定要靠我们平常那种想要厌离娑婆世界这个心，这个就一定要常听经闻法，让我们的厌离心哈，慢慢的常常，有时候多一点点厌离心，可是南无境界又让我们又退回去了。好，那但是呢，一定要再把它保持回来，你就得要经常保持的想要听经闻法，要不然，哦，我们这个世界真会把我们逼上哈，你会不断的工作，不断的烦恼。有一件事情就会让你不断烦恼，比如说事业心重的人，事业心重的人就一直拼命的想工作，你会停不下来。哦，师父，你要我这样做，当然不可能啊。哦，我这个头脑就是想着公司，那个公司哪一件事情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其实他是有能力可以安排，就这样放下的，不是放下，至少你安排自己一点时间听经闻法。但是呢，这个事业会让他得失心越来越重，啊，这个事业会让他脾气越来越大，啊，这个事业也会让他哇，那个竞争什么都整个都来了。好，那大家想想看，好不容易今生能够，如果我们今生没有到极乐世界，哦，我这个是真的是会哭死你，这真的哭死你。为什么？因为你来生会到哪里去，真的是不知道。那你感召还有没有佛法，还是不知道，还是个问号。不是真上身哦，你是一直拼命的皈依，好认真的皈依，我要求真上身。这未来是一个问号的，但是你今生这句佛号你能够掌握的，不要把自己的命运放在未来的问号上，一定要把自己的命运好，要掌握在这句佛号上，因为这句佛号是你能掌握的。我们现在是决定啊，今生能够好好的去极乐世界，你就是决定了，你要有这种我决定就是要去，我决定一定得去，好，要有这份心。这个是我们啊来谈到哈，这阿难呢为末法时代的众生，因为你这个时代的众生，你要相信弥陀净土，但是哦很难的事情，很困难的事情。这个不是只有你们，不是只有居士困难。法师也是很困难，要相信念净土的法师也不算很多，因为我经常碰到法师，有些出家法师，我说哎，你有没有想要啊，法师，你的法门有没有想求生极乐世界啊？我呢，他就讲，哎，我现在专心打坐，啊，那求不求生呢，再看看，那就，所以你这个是 啊，稀有男性之法，你要三根福德因缘能够长，能够用心在这些佛号上，那是多难得的事情啊！所以我真的是很感叹，我们现在这个作者哈、啊，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啊，你看他这一生呢、啊，就是什么法门他都碰过了，最困难的密法他也碰到，他已经用心到。比一般出家众还用心，最后还是一句佛号，啊，就是这句佛号。临终之前的最后一部著作就是这部著作，他竭尽所有的心力就是要完成这部著作。完成后没多久就往生了，啊，这部著作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我们现在谈到天人人天，在极乐世界的人天呢、啊？我们讲那时候的讲人天，那是顺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语言来讲人天，所以我们用刀立天啊、四天王天啊、都啊、夜魔天、兜率天等等啊来形容。但是呢，在这个极乐世界，它那个地方呢，就啊，我们虽然讲那个地方的人天哈，天人哈，天跟人，我们是用我们现在语言来形容那边，但事实上它是更殊胜的哈，它早就已经超过那个境界，超过这个时空。我们现在还用娑婆世界这个空间哈在看事情，我们的业力在看事情，但是在那个世界里，极乐世界那个就不是这样子来看了。所以我们只能用简单的比喻，我们此方的人能够去形容的这种形容词，好来形容极乐世界。但事实上，极乐世界早就那边的人跟天早就超越了，好，事实上早就超过了我们现在所讲的人天。好，我们来看401页经文，下面。是进展到第十二品光明遍照，好，第十二。那么前面呢是显着，好，前面这个国界严禁这一品呢，是前面是讲它的依报庄严。那么我们今天下面两品，第十二品跟第十三品，它是显示出正报的庄严。正报就是阿弥陀佛本身正报的庄严。那么这一部分这一品，它是在讲阿弥陀佛正报庄严当中的光明遍照的庄严。它呢，光明遍照是遍十方，它的寿命是无量的啊。所以呢，我们这一品就在赞叹阿弥陀佛的光明啊，它是最殊胜的、最独胜的。最殊胜的，然后呢也显出，然后也提到它光明的因在哪里，啊，是什么因造成的。好，我们来看401页经文。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低，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游巡，或百千万亿游巡，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远近，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自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经文。佛呢啊，现在开始来讲到这个阿弥陀佛的正报。佛告阿难说，阿弥陀佛呢，他的威神光明是最尊低，是最殊胜的，超越 十方诸佛，所以是十方诸佛他所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的。那么他呢遍照东方恒沙佛刹，他的光明平常的常光就遍照十方，这里以东方来形容，东方的恒沙佛刹，甚至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也一样。恒沙佛刹就是指无量了，落花顶上的圆光，它呢顶上有个圆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光哦，我们每一个人呐、都有一个圆光啊，但是圆光是暗淡的还是智慧光明的每一个人呢他的光呢都是不同的。阿弥陀佛顶上的圆光呢是或一二三四游巡，它是非常亮的，或百千万亿游巡，这个游巡呢在古代是一个计算长度的单位。那么呢在古代的讲法呢，他一游巡是古代的帝王啊，他一天行军的公里数，里数行军啊，部队啊，好往前走的行军，一天走一天，他的公里数就称一游巡。所以以前这个表示距离的这个单位哈、是很难一定的啊，比如说他在一箭所到之处，就是在射箭啊，这个箭一射出去最远，然后掉下来的地方，他们这个长度都是用这种方式做形容的。像有些净土的宝树啊，宝树跟宝树之间的距离啊，他就用这个一箭所射的地方射出去掉下来的距离就是他们的距离。所以古代印度很有意思啊，他们形容这个距离是没有一个一定的，所以他们这个都是一个大概一个大概就好，一二三四游巡或百千万亿游巡不等。那么诸佛的光明呢可能照一二个佛刹或是照百千个佛刹，但是呢阿弥陀佛的光明它是普照无量无边的这个无数的佛刹。那么佛诸佛的光明呢它所照的这个远近啊，是因为它过去生中它的因地就是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它过去生六度万行的时候他所发的愿功德大小不同，因地发的愿不同，所以呢他在果地上的光明就不同。所以自作佛时各自得知，所以我们在看这个诸佛他的光真的是不同的，颜色也不一样，大小也不一样，包括颜色颜色大小都不同，那个颜色大小都是跟他的愿力不一样。像我们所看到的药师佛，药师佛是宝蓝色，宝蓝色，他身体本身宝蓝色，那个光明，这个光明的这种大小颜色也跟阿弥陀佛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所记载上看到的是身体的颜色，这个光的颜色呢是比较没有去提大部分都讲到身体。那么在藏传密法里面它记载着阿弥陀佛的色身就是它的正报的颜色是红色那这个药师佛呢它是蓝色所以呢过去它发愿不同，颜色就不同，大小也不同，自在所作不为预计这个呢是不是特别我要什么颜色的，不是，是因为他六度万行在因地当中修行他的内涵不同，所以他不是预先预计的。那么阿弥陀佛他的愿四十八大愿，他超 他的第十八大愿啊，是最为殊胜，愿中之王，好，愿王。那么因为这个愿的殊胜啊，而造成他果地上光明最殊胜，国土最殊胜，好，所以是光中之极尊，佛中之王。那么光，阿弥陀佛的光明啊，是胜于日月的光明千亿万倍。当然这不止千亿万倍了，这日月光是一般世间之光，哪有办法去形容佛的光呢？啊，所以它只是一个形容词，光明遍照。好，我们看下面经文403页，这一段形容它的光。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亦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隐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好，我们来看这边，阿弥陀佛啊，又称无量寿佛。那么无量寿佛他有多种名号，一号无量光佛，也号无边光佛。我们讲的无量光佛啊，知道啊，这个无量光佛，这个无量光在谈论大师里面提到啊，他直接谈论大师就直接讲，这个光呢，光明呢，就是智慧，就是因为佛陀的智慧无法测量啊，智慧光明不可量啊，故佛又号无量光。这是谭鸾大师在《赞阿弥陀佛记》当中所提到的，所以他直接来解释这个光明呢，就是佛陀的智慧。底下一号无边光佛，那么这个无边光佛在谭鸾大师里面的解释，直接就来谈到是解脱，他以解脱来讲到这个无边光。因为这个解脱的光啊，我们所有的众生他遇到这个光啊，接触的话，他都离开有无两边，离开有无两边。那么这个有无两边它究竟的离开，就是讲无边之意。所以在谈论大师来谈这个无边光，他呢就是在谈解脱之意，是究竟第一义谛的啊的道理。所以他跟一般古德来谈的是不一样的。这个无边的意思是离所有的局限，就是打破空间，也打破时间，离开所有的限制，啊，就称为无边，啊，离开有无两边也称为无边，啊。底下无碍光佛，这个无碍光佛呢，从字理上来看，就是这个光无有障碍。我们一般的光呢，碰到墙壁就透不过去了。佛陀的光呢是没有障碍的啊，他所有一切这个有所有一切的这个有情的众生，那么他都会蒙受着这个阿弥陀佛的光的照的这个加持，他呢就离开，他就能够得到这个光的利益，好，能够离开有无两边。那么这个光呢，它的照射是没有分时空的，所以它无有障碍。这个无有障碍非常的重要。以前有一个人问我说，师父，我现在在台湾念佛蛮不错的，可是如果我到美国去，我在念这句佛号，台湾的阿弥陀佛会不会加持我？这个是当然是不可能是这样的哈，那个阿弥陀佛是没有时空的差别的，所以我们这个有情众生哦，头脑里面所装的这个挂碍是非常很难想象的，所以大家要常常发问题哦， 那我们也才会知道说，哎，他心里在想什么啊，他会关爱什么。但是大部分的人哈，他倒不是关爱这个，大部分人都是关爱师父啊，我有没有资格去极乐世界啊？大部分他都会有一个自卑感，说我能去吗？哈啊，安心绝对可去，只怕你不愿意去啊，不是你不能去，是你不愿意去。这个愿不愿意去差很大，差别非常大。这个愿不愿意去就关系到有没有愿离娑婆世界，你这个通身放下。那天我在寺院里面，我们那个西瓦堂里面有一个井水，还有古井，它是有古井，那个古井是要用那个压来压去，压来压去，它水就跑出来。啊，我那天在那里压哈，在那浇花。啊，这个旁边人在看我浇花，附近有一个流浪汉，好，因为他公园里面他是有流浪汉会待那边的。那么他呢就来看师父啊，你这个浇花哈，这个压水要怎么压哈，要怎么样弄？我说哦，好，谢谢你。啊，我看他很烦，那个这个不知道人生在干嘛。啊，我也劝他，好，把他当自己人，我劝他你自己，他多念佛号，佛号就告诉我们要放下，好，要放下，好，放下就在一念之间，这个很重要。你每天在走来走去，就一句佛号，啊，念在心里。说师父，好好好，我会念，我会念。可是他还在那里怪，他还是没念。每次跟师父，师父我会念，我会念，啊，但究竟还是没有念呢，啊。这个我们心里面这个放下啊，这是多困难的事情啊！他要跟我讲一句话，说师父放下真的很难，哦，真的很难。可是呢，如果你真的很愿意的话，其实他愿意在这个。寺庙的花园走来走去，我也觉得不错，因为他至少来跟佛陀这样点头一下，问讯一下，虽然没有进去共修，至少问讯一下，那也是很好啊。我们那个地方经常很多那个公园的那种这个属于就是街友啊，好，在流浪的人哈，街友，他们有时候就会进来走一下又出去啊，那。所以我们这个大殿哦，发挥不少功能，让很多人能够有一个依靠的地方，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所有这有形象的东西哦，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一直是去说啊，师父这个空性啊，就是空，那我们一切都不要怪。